欢迎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80回。韩立看清楚了这二人的面容后，暗地里叹了口气，是谁呢？竟然是那两名和他一样只有11层功法的弟子，一位面容苍老但眼中透着丝丝狡猾之色，另一位啊憨憨乎乎，分明是涉世未深的毛头小子。这样一对奇怪的组合找上了自己，真让韩立有点意外。不过脑子一转，韩立还是隐隐地猜到几分他们的来意。两位师兄有事吗？韩立出于礼貌开口冷淡地说道，但是一副不愿意与人亲近的口吻流露无遗，试图让那两个人呢是知难而退。显然这位向师兄的脸皮比韩立想象的厚得多，不但没有在意韩立远距人千里之外的语气，反而自来熟的热情地说道，不知道韩师弟对您日的禁地之行有什么良策没有啊？要知道我们三个人可是法力最低微的，很可能与他派一伙便挂掉最早的就是5等了。不如我看咱们大家呀一起商议一下，想个对策，你看如何呀？韩立听了此话，眼睛眨巴眨巴，没有开口说话，却彻底肯定了对方的用意，对此人想要说的话也猜了个8-9不离10。看来呀，这位老滑头打算要拉拢一些法力低弱的弟子一起行动，一起作战，这样就安全了许多，能生存下来的几率会貌似大了不少。但韩立很清楚，这样做的后果既有利处也有弊端，因为人都集中到了一起，能搜索的面积就少了许多，会造成灵药的发现少得可怜，而且即使找到一些灵药，这些灵药最后到底是归谁所有还是很难说呀，多半还是以实力决定其归属。韩立自然对这样的联盟一点兴趣没有，到时候不但捞不到一丝好处，还有很大可能被他人当成了炮灰来使用。至于这位老滑头，恐怕也没怀什么好意吧，打的肯定是浑水摸鱼，想要在乱中取巧的主意。老者见自己说完之后，韩立仍然沉默不语，心里不禁有点着急，就沉不住气的又接着说了，我倒有个主意啊，不知道师弟想不想听听，绝对可让大家呀一起安全度过此行啊。这老滑头啊做出了高深莫测的神情，一脸神秘兮兮的模样，其额上的皱纹呢都挤到了一块，让韩立看得又好气又好笑，而一旁的那位黄毛小子却似乎对这位老滑头大为的钦佩，虽然说一言不发吧，却一直露出了以此老为马首是瞻的神情。既然绝不会参加对方的联盟，韩立呢就不愿再纠缠下去，于是很干脆的拒绝说，抱歉啊，在下从不习惯和他人一起行动，这次也没有如此的打算，师兄若是想和什么人联手的话，我看还是找其他师兄弟吧。韩立讲得非常坦白透彻，他知道只有表明自己并非什么初出茅庐的新手，才能彻底让对方死心，不会继续纠缠自己，否则这里的同门就这么些人，此位向师兄只要觉得有一丁点儿的可能，多半都会对自己的目标是死缠乱打，韩立可不想被这位一直这么给烦下去啊。姓谢的这老者听了之后，意识到找错了目标，眼前之人看起来很年轻，却说话熟练老道，分明是经过风雨的老手， 就没再说什么废话，略露悻悻之色的告辞了。看他们离去的方向，正是另一位在岩石上正打坐的弟子。韩立微微一笑，就把身子转回来，继续观察值得注意的几位同门。可是这一次却看到了陈师妹和另外一位相貌普通的女子站在一起，在附近呢聚集着几位自问清少俊颜的家伙。韩立嘴角牵动了几下，不知道为何，怎么看那几个人呢，怎么就觉得不舒服，最后干脆来个眼不见为净，另找了个无人的地方闭目养神起来。就这样到了第二天早晨的时候，所有弟子再次聚集在山顶上，有秩序的站列好，等着其他仙派的到来。
更多资源来自我听评书网，网址 57ts.com。
这一等啊就是好几个时辰，可是直到现在还是一丝人影没有见，这让韩立心中大骂不已啊，几乎要怀疑其他派别之人是故意如此做的，好能消耗黄风谷众人的体力。更让韩立心烦意乱的是，不知是否凑巧，在安排战列秩序的时候啊，这陈师妹正好站在了他的右手侧，其身上那种熟悉的女人体香味不时地钻入他的鼻孔里，让他有些想入非非，似乎又回到了那极其香艳的一夜。为了掩饰脸上的不自然，无奈之下韩立低起了头，装成了局促不安的样子，可心里大为抱怨自己没出息，这不过是个漂亮点的女人而已呢，竟能让她如此的失态。不过韩立倒很佩服站在最前面那位李师祖，他望着天空的姿势竟然能维持这么长的时间而没有动弹分毫，就不知其是在神游天外还是在思虑着什么。突然韩立感到周围的人一阵的骚动，似乎有什么事情发生了，他忍不住抬起了头，四周的同门全都仰着脖子向了一侧的天边望去，韩立也顺着目光望去，只见蔚蓝的天空上出现了几点星星样的光芒闪烁，并渐渐的大了起来，片刻之后就多出了一连串的黑点出来，在黑点们的下方银光闪动，似乎黑点们就是乘坐的这些星光从天外而来。看到如此奇景，众人骚动得更厉害了。安静安静，你们成了什么样子啊？这是清虚门的飞行法器雪红绫，不要大惊小怪，丢了咱们黄风谷的脸面。前面一位四肢粗短的中年管事脸色一沉，回头训斥了几句，这话果然管用啊，骚乱肯定马上就平息了下来，当然小声的嘀咕偶尔还是有的。此时黑点已经清晰了，是一个个身穿青色道袍的修仙者，其中大部分都是真正道士，手持拂尘头盘道髻，但也有几位仅是衣衫式道袍，其余一切却完全是世俗的样子，看来呢是没有出家的俗家弟子。而韩立等人看清楚了，他们脚下的星辰竟是一道白色无瑕的红桥，红桥上是银光点点，甚为耀眼，不知镶嵌着什么东西。韩立正仔细观看之际，那白色红桥已驾载着清虚门的众人降落到了山上，正落在黄风谷等人的对面。为首的一位中年道士用手轻轻一招，然后白光一闪，雪红绫所画的红桥消失不见了，只是对方的手中多了一件锦缎状的物品。没想到这次又是李施主带队，贫道浮云子有礼了。这道士几步走到了李施祖的面前，满面春风地说道，听那口气似乎还是熟人。哼， 你这个牛鼻子能来，李某人就不能来了？李师祖双手一背，不客气地说道，在各自门内，就你我进入结丹期最晚了，这跑腿的工作我们不做，谁又去做呢？道士是毫不在意，把拂尘一甩，脸上的笑容不变。哎，你这牛鼻子呀，诡计多端，上次可坑苦了我了，这次可别想再来这一套啊。哎，你看看看啊，李施主这是从何而言呢？认赌服输是天经地义的事，哪有什么谁坑谁呀？ 啊是不是？李师祖闻言，双目寒光一闪，似乎想要发怒，但随即想到了什么，气势又回落了下来，满是不甘地说道，哎，我那块铁晶炼又到了你的青军剑，让它威力又大了一分吧。李某辛苦了十来年，就提炼出了这么一块，还便宜了你这牛鼻子。他的话里是醋意十足，贤对那所谓的铁晶是大感心痛啊。哎呀，原来大名鼎鼎的李仙师竟对区区一点铁晶也会如此上心啊。好吧，这次啊，我带来了另一件东西，绝对在那铁晶之上，只要这次的赌局赢了，足可以弥补你上次的损失啊。那个道士手捻胡须，笑吟吟地说道，不赌，绝不赌了。你以为我会一连两次上同一种当吗？李师祖把头摇得跟拨浪鼓一样，一口回绝了，不赌。哎呦，李施主的眼光竟然如此高了啊，连妖兽血线蛟的内丹都入不了眼内。道士做出了惊愕不能置信的模样，不过韩立怎么看怎么觉得非常的虚假。什么血线蛟内丹？原来打算绝不和道士再扯上关系的李师祖，一听此物的名字，神情突然大变，说话的声音都有些颤抖了。可不是嘛，听说李施主为了此物，曾在元武国的潘龙江险滩一住就是三十来年呢，但还是遗憾而去。所以啊，这次贫道可是花了大价钱，特意为施主求来的呀。道士不慌不忙地说道，变得悠哉悠哉起来，一副吃定了对方的模样。不可能，这血线蛟那是这么好抓的，更别说还能把内丹保存下来，不是在信口胡说戏弄我吧？李师祖从激动中清醒过来，露出了怀疑之色。哎，贫道是出家之人，不打王语，这施主可以自己看上一眼吗？道士不想多费口舌解释，一翻手，一个白白的布满了血丝的圆球出现在了李师祖眼前，让其看的是双眼放光，恨不得一把就给抢过来。施主的银甲角蟒若服下此丹，潜修一二十年，想必一定会从筑基中期一跃至后期，再苦修个百余年，就是进入结丹期也不是没可能啊。那道士的话里啊，充满了诱惑之意。李师祖闻言呢，冷哼了一声，板着个脸，似乎不为所动，但闪烁不定的神情暴露出了内心的骚动。这么难得的赌注，施主都要犹豫上半天，难道针对贵谷弟子的实力这么不看好吗？啊！我们黄风谷的弟子还轮不到你清虚门来品头论足。接着他向道士身后的一行人扫了几眼，立即对清虚门弟子的实力就有了大概的了解，应该和黄风谷弟子实力都差不多。好，我赌了，不过你倒惦记上了我哪件宝贝啊？李师祖在思量了一番之后，觉得此次的赌胜负之数应该在五五之分， 再加上对那内丹的极度渴望，终于呢点头答应了，但出于谨慎随意地问了一句，贫道对施主其他的宝物并不感兴趣，只想在赌局侥幸胜出之后呢，希望施主在今后20年内再给贫道提炼两块同样大小的铁晶而已。李施主真火的精纯在七大派中是赫赫有名的呀，想必这是小事一桩喽。道士眯缝着眼睛微笑着说道，可这话里却隐隐透露着一丝奸诈之意。再要两块同样的铁晶？李师祖脸色很难看，几乎立即蹦了起来。牛鼻子，你打算让我当苦力呀？这怎么会呢？只要赢了，你就不需如此啦。那可是五级妖兽的内丹，相当于我们修士的结丹初期，绝对值这个价钱哦。李师祖的脸色阴晴不定，好一会儿之后，他终于慢吞吞地伸出了一只手掌，并冷冷地问了一句，还按上次的规矩，首先看谁家采集的灵药最多，其次看质量的好坏，最好看活着走出禁地的人数。当然了，一切都照旧。道士大喜，急忙也伸出一只手掌，要和对方对击一下，就算是把赌约成立了。啪的一声脆响传来，道士的确和某只手掌击上了，可他的神情啊，没有一丝高兴之意，反而哭丧了起来。他击上的不是李师祖伸出的手掌，而是凭空中出现的另一只脏兮兮的手。这只手诡异的在两个人中间突兀的出现，满是油腻和污垢，不知道多长时间没清洗过了。一直关注本门师祖对话的两派弟子，对着鬼气十足的情景看的是目瞪口呆呀。穷前辈，道士和李师祖脸色发青的同时喊道，
什么前辈啊，我可不敢当啊，我和你们一样都是结丹期的境界，只不过呢早进了几年而已。没啥。
一个懒洋洋的声音在二人中间响起，接着一个装扮古怪的人渐渐的在那里显出了身形。这个人呢，穿着打了数个补丁的一个蓝衫，留着数寸长的一头短发，这腰间夹着一个洗得发白的青布包，似乎是个极爱干净之人，但其脸上却满是油腻，黑乎乎的一大片，连真容都看不出来。几年，是数百年才对吧？看清楚来人的相貌之后，李师祖和道士心里一阵的苦笑，在发出果然是此人感慨之后，可不敢露出丝毫的不敬之意。此怪人不仅年龄大的怪人呐，一只脚都踏进了元婴期，而且其独创的无形遁法更是名震修仙界，就连附近数国的修仙各派都久闻其名啊。不知道是否因为大限即将来临，却一直未能完全进入元婴期的缘故，他的脾气秉性在近百年来越来越古怪，非常喜欢捉弄结丹期的修士，几乎七大派这寥寥数十名高阶修士都被其戏弄得狼狈不堪。但这些平常在门内一直都被当作祖师爷供着的修士，却拿他毫无办法。论法力深厚，这个人在结丹期修士中是首屈一指的；论后台背景，其是七大派中实力最强的偃月宗之人，找本门的元婴期高人来教训他一顿，可这些高人们多半与他认识，就是不认识的几个人也不愿为区区小事自找麻烦呀。如此一来，这位在修仙界的高层中彻底的成了一个恶霸兼无赖的形象，基本上是谁见到谁自求多福， 希望他今天的心情好，否则的话呀，一番小小的戏弄和苦头，那是免不了的呀。欲知后事如何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81回。
更多资源来自我听评书网，网址：57ts.com。